当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登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第六节，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，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，他们的灵性却当靠神活着。这个我要回答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我们读彼得前书常常碰到的，就我们回到第三章第十七节，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，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。按肉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就是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受难，耶稣的道成肉身，对他的神性来讲毫无影响，神从永远到永远没有改变，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，同没有任何的改变。耶稣的神性也是这样，但是他的人性有被高升，在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或者他死了以后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把他升为至高，腓立比书说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这是他人性的高升。那么他的人性高升让神非常的喜悦，神非常喜悦的结果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他被治死是他的肉体来代替我们受苦，按着灵性就是按着圣灵的大能使他复活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问题。十九节，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，耶稣借着这个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是什么意思？那么看起来就是耶稣在，有人说耶稣在被钉死降在阴间的时候，那几个晚上，那一段日子，他到了挪亚时代，因为经文是这样讲的，挪亚预备方舟的那个时代应该是一百年的时间，他去跟那些人传福音。那么这个回答照字面讲是可以的，不过照里面的经义我觉得不太恰当。有人就是把它扩大了，是不是指着耶稣在降在阴间里的那段时间，他跟所有没有听过福音就死的人传扬福音，给他们再有得救的机会？这也不是不可能，不过圣经上没有讲，所以我们对于没有听过福音就死的人，我们持的一个态度，对不起，这是正统的态度，也不太好听啊。没有听过福音就死的人，照我们现在所知道，应该是没有得救的。不是因为他拒绝了耶稣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听过耶稣，就是每个人都是带着罪来到这个世界的，如果没有信靠耶稣，他是一定灭亡的。没有听过福音不是他的错，我要是不是他还有别的机会？起码就罗马书来讲，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很多，但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，各位一个都没有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有关上帝的事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他们无可推诿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你没有听过福音，你没有看过圣经，没有人跟你传过，你这一辈子在山洼洼里面成长，不要说你没听到了，你的父母辈或者这个村子人都没有听过，但是照罗马书讲，你知道上帝，每一个人都知道。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故意不认识他，借着所造之物包括天上的星星 包括你的身体，包括你心里的良心，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每个人故意拒绝。那么所以这个说，如果说人死了以后还有机会，或以前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耶稣去跟他们传福音，经文实在是不够强烈。那我宁愿这样解释，这个他借着这灵，就是第三章十九节，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忍耐等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。我觉得不是指挪亚建方舟的，字面上好像是这样。如果从属灵的意义看得广一点的话，耶稣说过一句话，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跟挪亚的日子一样，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。也就是挪亚预备方舟等候洪水的那个段日子，是历世历代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碰到的时代。每一个时代的人，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恩典，我们不一定是作奸犯科，我们是吃喝嫁娶耕种盖造。但有一件事没有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没有，就是不纪念造我们的主，不敬畏造我们的主。挪亚的世代跟今天的世代，在台湾也好，在美国也好，任何一个世代，任何一个文化，大同小异。我们都活在罪恶里面，不一定我们就是男盗女娼了，在罪恶的世界，在中国过去的历史里面也没有基督，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好，他们有很多道德上很好的。但是有个特点，也是提醒弟兄姐妹，没有作恶而不纪念上帝，仍然是亏负神的。挪亚的时代到底人坏到什么地步，以至于神后悔了要消灭他们？如果你看创世纪，你看不出他们犯了什么错。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你可以看到一点，他们非常凶狠，对外人，他们似乎有很强烈的这个性上面的错乱。在挪亚的时代，你好像没有看到，你看到就是一件事：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，然后生出很多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坏事，结婚生子嘛，然后有很多的巨人产生。跟今天的世代也差不多，跟每个环境都差不多。我们生活要结婚生子，通常也都是出来的后代是更优秀。罪恶不必是杀人放火，罪恶从最轻的地方开始，也是最可怕的地方，就是吃喝嫁娶耕种盖造，但是不纪念主，忘记上帝。所以从前他借着这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在指着那个灵是圣灵，圣灵他借着这灵，耶稣借着这个灵去传道。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教会，教会借着圣灵去给所有在监狱里的，就是历世历代所有还不认识主的人，我们传道给他们听。也就是这句话没有什么神秘，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差遣圣灵降下来在教会里面，教会得到一个使命，我们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。那就是四章六节，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不是说耶稣跟那个孔子的时代的人传福音，而是我们跟每一个时代那些活死人，那些在世上生活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却不认识上帝的人，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这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，昨天说是短暂的，但短暂可能时间上很长。我们就有一个预备，那是四章七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生活是很积极的，我们没有因为这个世界要过去就随便的生活，我们要非常积极的把神给我们的恩赐，一切神给我们的恩赐努力的去发挥，那就是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，努力的去发挥。在这个教会我可以更多的要求吗？因为我看到你们实在是有很好的训练，有很好的喂养，大家的祷告渴慕的心非常强烈，我很感动，求神继续赐福你们，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那么神是慈爱的，他的慈爱我们永远想不到有这么大这么深，但是这非常强烈的慈爱也有很大的要求。昨天我们讲了，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他要求你结果子，我心情不好现在不想饶恕人，你现在心情不好不是结饶恕果子的时候，凭着信心就要能饶恕。我现在肚子很饿不想去想这些事，主耶稣什么时候到你的树下你什么时候就要有果子。哎呦，我现在是休息的时间，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，按理性按自然不是，按着信心，各位他什么时候来你什么时候就要有。哇，那主太忍心了，主太残忍了。昨天讲过再重复一次，你要求你的理专帮你理财，不能10年照本还给你，耶稣说最少要有一点利息。那个拿到了钱就把钱银子埋在地上的人，跟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像，我们有恩赐但是不想冒险。各位，服侍是很辛苦的，投资是很冒险的，我不懂理财，我不懂投资，不过我想这是一个尝试吧。报酬率越大风险越多，最安全的就是把它放在你床底下，那个钱银行倒了你都还在，而且那是银子。当然了也有点辛苦，但是起码不会倒，起码在。我想那第三个仆人辛苦啊，天天想到这个，出去也不能出去太久，怕人家来挖地里的那个钱。哎，我父亲就有这样的经验，我听过很多长辈都是这样。我父亲以前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，他曾经把一些袁大头埋在地下，就过了多年我们要搬家的时候他去挖不见了，不知道是被别人看到挖走了，还是埋的地方他记错了。我听过很多长辈是这样，钱哎呀，放在外面不可靠，我们的恩赐拿出来用，你看这个你看那个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经验，我参加诗班一腔热血受伤啊，我做这个服侍一腔热血受伤啊，不要服侍了，不要参与了，我就是把上帝的恩典藏在这里，到时候他再来原封不动还给他，没有亏掉嘛。上帝我还是信你，这几十年我都信你，我都听到，我没有服侍因为那风险太大了。他是原封不动的把钱还给主人，主人说你这恶奴才啊。神的恩典我们不是原封不动的还给他，我们是要连本带利的给他，因为神的恩典不是死的， 是活的，当然对我们也有最好的帮助，所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用在今天就是做神投资的好礼砖。神在你身上投了这么多东西，你要按着神的恩赐，在寄居的时候，在过寄居生活的时候，非常欢喜快乐的能够，或者一同受苦的来侍奉上帝。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受洗的事，因为你们是浸信会的，我就特别触你们一下眉头啊。第三章第二十节，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，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我知道你们是浸信会，请原谅。浸信会的人把洗礼都翻成敬礼，我也很稀奇你们还是用这个洗礼这个圣经版，没有用浸信会的。照希腊文来看，那个字翻浸是对的，受洗其实是受浸，我觉得是对的。那么看起来，看这些用法，应该也是浸在水里是没有错的。不过圣经里面那个水，很多时候的确也是洗的意思，不是浸。像施洗约翰讲的话，毒蛇的种类，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愤怒呢？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我后面来的比我更大，我就是替他提鞋都不配，他要用火和圣灵替你们施洗。那里那个字就的确是洗的意思。天国的君王要来了，你要进到天国，要得到天国君王的喜悦。进到天国里面，天国的君王要喜悦，你要干净一点，所以要洗，洗干净一点。洗得干净，水只能洗表面的，圣灵和火可以洗得更深。施洗约翰说，用灵和火来洗，就是表示来炼净你，所以那里用洗是对的。这边也有这样的情形，这样的意思。第二十一节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就是重要的意思是洗，不是净。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，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好，我觉得奇怪的地方，我们需要思想的地方就是二十节的下半句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。有没有写错啊？水是灭命的，怎么会写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？应该写借着方舟得救的不多，怎么写借着水得救的呢？为什么他说借着水得救的？我想有一个重要的意思，就是水总是在形容洁净，水不只形容洁净，在圣经里面，尤其约翰福音，水有的时候是指着圣灵，有的是指着生命，但是整个圣经里面，水常常是跟我们一般常识一样，解渴的，除污秽的。当然水也会灭人的命，借着水得救，为什么不讲借着方舟？借着水怎么得救？我想他要跟洗礼连在一起，这我们马上再讲。另外一个，借着水得救指着洪水带来的一个结果。各位，洪水带来的结果应该是什么？洪水带来的结果应该把世上的恶人消灭掉，水把恶人消灭掉了，使义人可以活下去，所以说借着水得救是一场灭命的审判，但是也是救义人的一个方式，把恶人都消灭了，所以这叫借着水得救。只有八个人，因为这八个人因着挪亚的信心都得救了。下面这句话也是在浸信会的神学不太能接受的，我们一般福音派也不太能接受的。 我们不是天主教徒，但是我们看看这个经文是在讲什么。二十一节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，也拯救你们。我讲简单一点，把中间那句话删掉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再把它删掉，洗礼就好了。洗礼拯救你们，就这句话就在讲洗礼拯救你们。可是这个起码在浸信会，在我们福音派里面来看，这是不通的。事实上整个改教运动，包括长老会，包括信义会，也不相信这个事。我们不相信洗礼能救我们。各位，能救我们是耶稣基督啊。我们也不相信那个水能够洗我们的罪，洗我们罪的是耶稣的宝血。可是圣经在这里讲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也拯救你们。洗礼怎么会救我们呢？天主教是有这样的信仰，就是洗礼圣礼有实质的果效，包括另外一个礼，就是圣餐，我们吃的喝的，在天主教的观念，有些基督教也是这样相信，实质上我们真的在吃耶稣的肉，喝耶稣的血。这个水虽然是一般的水，但是在圣礼之下就有洗罪的功效。你说这里没有说洗罪，这里只有说水救我们，但是也是我们一般没有的观念。保罗在回忆他得救的时候，他有讲这句话，就是亚拿尼亚就替他施洗的人进到他面前说了一句话，现在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奉主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洗礼能洗人的罪吗？这我们觉得不通。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话？就是圣礼到底有多少的价值？哎呦，这问题可是我今天不能回答的，因为那要花太多时间和力气了。但讲简单一点，就是圣经似乎告诉我们，在罪恶的世上生活的时候，神也用一些有限的、没有永恒价值的、本身是会过去的、甚至并不干净的东西来使用。圣礼就是圣餐，那个饼和杯，那是普通的葡萄汁，普通的饼，那个吃了，就生理来讲，那个效果很快，几个钟头或几十个钟头都过去了。那个葡萄汁几个钟头我不知道科学怎么讲，但几个钟头几十个钟头就已经排出体外了，没有什么价值。水，受洗的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我们在这里把这水放满了，受洗完了，那水就流掉了，没有什么价值。可是从中世纪以来，这个讨论是很多的。中世纪天主教会讨论，因为他们那个耶稣的身体，他们认为呢，真的祝圣以后是成为耶稣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身体，这真是我的身体，但是吃不完啊，就剩下这些耶稣的身体，就把它放回去了，放回去下次再用。这中间老鼠吃掉了，或者中间老鼠咬了几口，天主教就会很严肃的讨论，那是那个饼被亵渎了，还是老鼠成圣了？我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，可是我的院长林道亮院长，他也会想这个问题。各位，一般我们在圣餐完了以后，剩下的东西怎么处理了？哎呀，就丢了垃圾桶，或者我们就吃掉了。还那是耶稣的身体耶。林院长说，剩下的要烧掉。你看老人家也还是有一点，你要说迷信也可以，你要说对神的话有一些严肃的思考也对。我在这里不是要讲答案，我只是说这些事情是我们会去想的。那最起码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在罪恶的世界，神没有轻看物质， 包括你的婚姻，包括你的工作，都有它的神圣性。如果你的生命是以圣灵，是以神的话为基础，所以饼和杯可以用来跟主有非常亲密的交通。不管你怎么解释那个饼和杯，如果就圣经的话，最早饼和杯那个圣礼会有一个结果，或者一个结果的原因，就是饼和杯会帮助那信靠的人跟主跟弟兄姐妹结合得更好。这是我的身体，不只是指着那个饼，就某种意义是耶稣的身体。这是我的身体，你们吃喝的时候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不只是在讲那个饼，就某种意义你要承认这个意义，你要明白这个意义，就是那个饼是耶稣的身体。恐怕还有一个意思，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不只是指着那个饼是主的身体，也指着其他吃喝的弟兄姐妹是主的身体。我们是主的身体，在进门的时候，也就是受洗或者受浸的这个礼仪，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死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那个普通的水，那个不能洗掉我们任何污秽的水，就某个意义让我们被洁净。那么同样，生活中的每件事，盼望着世俗的每件事都能够叫我们在侍奉上帝、彼此相爱的事上更能够荣耀主，更能够见证主。那么不管你怎么荣耀主、见证主，你还是知道一件事情，有火炼的试验会临到你。我们凭着信心克服它，我们凭着信心与基督一同受苦。所以我实在不应该回答这些问题了，但是我当然还是要回答，因为这问题一直不断，我自己也会问上帝，为什么我行在主的心意中，我们就指这件事，我行在主的心意中，我愿意讨主的喜悦，为什么没有祝福临到，反而倒霉的事情不断。彼得就说，你不要问嘛，为什么不问？这是碰到一个稀奇的事，很奇怪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！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啊！我现在种了善的，结果收的是恶的；人家种的是恶的，收的是善的。好人没有好报，坏人没有坏报，这实在太稀奇了。彼得说，这不稀奇。那电池没有了，彼得说，这不稀奇。我没有办法在侍奉的路上这样说，当弟兄姐妹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要同情，我要有爱，我要安慰，我要鼓励。不过真实的安慰鼓励，最好的安慰鼓励一定有真理的教导。彼得是这样讲，保罗也是这样讲，耶稣也是这样讲，你行善受苦是一件要高兴的事，不要觉得稀奇，更不要觉得很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也是这样。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，这是第十四节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我们若为基督的名受到称赞，那是有福的。可是彼得在这里讲的跟登山宝训、跟耶稣、跟保罗的教训还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在世上会受到不公的待遇。如果你真的是行义做这些事，而且继续行下去，那是有福的，因为你就像你的主耶稣一样。这是让你的灵性增长，不要为这个，不要觉得羞耻，要因这名把荣耀归给神。十七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结局呢？若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跟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有类似的意思。我们如果跟随主，信靠主，各位，不是苦修主义，不是禁欲主义，是感恩，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是我们明白，我也许不明白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跟主走一样的道路是非常有福的。我们一心为善，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，愿神擦干你的眼泪，一心为善，把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主。即使你交完了就倒在就低头就死掉了，你仍然是有福的，你的生命在主的手里。彼得前书一直这样讲，圣经也一直这样讲，我们在世上是幸福的，总的讲是幸福的，是喜乐的，总的讲是喜乐的，但是不是没有极大的痛苦，不是没有极大的哀伤。不过我们要有盼望，不可以骄傲，更不可以有苦修禁欲主义，不可以有这些，我们完全是凭着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彼得劝他们，第五章第一节，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将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群。啊，我很为这个话感恩。彼得他为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这可以表示我见证耶稣在听上帝的旨意，遵从上帝旨意行的时候受了极大的苦，也可以说我们在为基督的名受了很大的苦。我们见证这件事是真的，见证我们信靠上帝，在世寄居的日子要跟基督一样会受苦的，但是这个受苦是小事，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将来是要显现的荣耀。劝你们中间务要持守真道，务要背十字架跟随主，务要常常思想主的话，都对，但是这不是彼得说的。如果我这个长老对你们有什么劝告，我劝你们务要牧养。哎呀，真是好伟大，好伟大的工作。长老你要圣洁，对的，长老你要多读神的话，对的。我说长老的时候，你们没有长老制度，但是教会的领袖就是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群。我们牧养教会是这么重要，我们能够在教会里把以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勉强乃是甘心，不是贪财是乐意，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啊，这跟我没有关，我不是传道人，我不是教会领袖，圣经上每句话每个字都跟我们有关系。我们或多或少都是长老，都在牧养羊群，可能牧养一只，一只都没有，你牧养你自己也是一样。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，我们80岁了90岁了没有能力在拔河比赛或者跑马拉松上做群羊的榜样，我们还是可以在祷告在近前的事上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荣耀，荣耀是什么意思？用最接近的一个意思来了解，荣耀就是美。神是荣耀的神，神是美的神，神是荣耀的神，神是叫人，神是真理，是道路，神是真善美，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善的 truth goodness 还有 beauty。 神是具有这一切的。我们比较少强调这一点，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，我们会得到不能朽坏的荣耀冠冕，将来会给我们，现在已经对着镜子观看有一些了。那么对长老、对教会的领袖，神要他要我们顺从，他们要牧养我们，我们要顺从他们，当然都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五节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束腰我们讲过，束腰不是约束自己的意思，如果有约束自己的意思，更重要的是在约束、在束腰的时候，我们预备好作战，不是退缩的，是前进的。我们总以谦卑束腰，我们总承认我们一切美好的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，我们没有可夸的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不是我们说假话，也不是我们故意客气，哎呀我很烂啊，我很差，其实你可能很不错，而是你清楚的认识，你越来越认识，诚实的说你比别人优秀，假如你真的比别人优秀，但是你承认这个优秀完全来自上帝，完全来自上帝，所以荣耀要归给他。上帝给你的原因是要你把这些优秀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那又是信心的帮助，那又是圣灵的光照。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的好处，不是只有神迹式的，哎呀我很贫穷，但是我在很贫穷的时候还是信靠主，结果神让我在院子里挖到了黄金，不必是这些很神奇的事，不是什么运气好。我就碰到过一个教授，在美国碰到过一个华人教授，他是很好的基督徒，很诚实，很努力，在教会里服侍也很好，但是他没办法谦卑，因为他是很穷的人家家长大的，他很聪明很努力，那时候妈妈还要借钱让他买飞机票到美国来读书，他很穷，他很努力，他很聪明，他很快拿到博士，他很快升成教授，他很快拿到很多的这些合约，他有名有利有钱，他又奉献又爱主，他觉得他不能谦卑。如果他是王永庆的儿子，他会谦卑，因为他是爸爸妈妈真伟大，是爸爸妈妈给我这些东西的。他几乎是说，康牧师，这个大房子一草一木，我银行里的存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我努力赚来的。他不能谦卑，因为他不是运气好，他是自己努力的。各位，他忽略了一件事，你的努力是上帝给你的，你愿意上进，你有一颗努力的心，这是上帝给你的。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？我们所有的东西就是罪恶，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该得到的就是地狱的火。我们得到了任何的平安、任何的好处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所以要自卑。不是说我们假客气，不是说我们抹煞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工作，而是神让我们看见，那都是神做的。但是我们不管多有信心，世上的事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，即使刚强的人身上，也没办法避免，我们会有忧虑，我们会有忧愁，等不多时你们就再看不到我了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要再看到我，因为我离开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 我们已经没有看到主两千年了。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主在我们家里，在我们工作，在我们教会里的工作，我们就忧愁。我们也感谢主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怎么卸给神？忧虑不是一个担子，担子可以交给别人，忧虑是在我们心里交不出去的。这又是操练，求主帮助。主啊，把你的话放在我心里。主啊，让你的圣灵使我得到安慰，让你的圣灵使我得到鼓励。圣灵帮助我，让我在这些艰难中知道你顾念我。务要谨守警醒，这个谨守警醒，我们望文生义一定就是不睡觉警醒，其实不是不睡觉。我昨天有讲过，十个童女的差异，不是有五个聪明的童女警醒没有睡觉，另外五个睡着了，错过了机会。没有，圣经讲他们十个都睡了，该睡的时候就睡觉，没有关系的，应当的。不是你在做什么，不是主来的时候看到你正在读经祷告，哦，忠心良善。主来的时候看到你正在看电视，哦，贪爱肉体。主来的时候你在睡觉，哦，你这是贪图享受。没有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主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在床上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人在屋顶上，取去一下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不是你做什么事本身有价值，任何东西做的事都不一定有什么价值，是看你用什么心在做。你用的心是凭着信心，凭着对主的信靠去做，主是喜悦的。耶稣没有说当我再来的日子，你正在教会里面听到，哦，你有福了。今天下午再过五分钟主再来，看到在这里没打瞌睡的通通被接去了，没有来的通通倒霉了。各位，不是你在做什么，两个人，两个女人做一样的事，都在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不是一个女人在推磨，一个女人在读经，那个读经的被取去了，那个没有读经的被撇下，没有，做一样的事。两批人同样下到红海，做一样的事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以色列人，希伯来书十一章说，他们在信心中，他们因着信走下去，他们平安。埃及人试着下去被淹死，动作都一样，都是下到海里去。两个女人在做一样的事，不一样的心态。两个男人都在耕田，不一样的心态。各位，两个人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不要我们现在在这里大家都做一样的事，都在听到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有仇敌魔鬼，像吼叫的狮子，它有两个形象在圣经里面，另外一个我们更熟悉，它像蛇一样，它不像狮子，它像蛇一样，它是非常柔和的、慈祥的、有智慧的，在引诱你。魔鬼的工作只有两个，千变万化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凶狠的，就是杀害，盗贼来了是要杀害，要偷窃；另外一个是欺骗。魔鬼是说谎的， 也是说谎人的父。欺骗是柔性的，杀害是刚性的。魔鬼有这两个手段，狮子是刚性的，蛇是柔性的。魔鬼用这两个手段寻找可吞吃的人，这里他特别讲像吼叫的狮子叫我们害怕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天路历程里面有一段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代表所有的情形，但是很宝贵，就是他面对魔鬼的攻击，魔鬼实在太可怕了，太强大了，他就转身要逃走，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他身上穿的盔甲背没有保护，所以他转过去就必定死，前面有保护，所以他要迎敌。对魔鬼的攻击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这也是愿上帝的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能想到顺服上帝的好处。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，试探临到的时候，想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，有的时候会给力量。我说有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的时候。有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试验的时候，在试炼的时候，我们这两天有讲舒服快乐的赏赐不能叫我们走异路，这个时候上帝的管教希望提醒我们。大卫我想始终是一个好色的人，大卫始终有机会犯淫乱，后来没有犯了，恐怕跟上帝的管教有点关系。下一次他再看到别人的太太很漂亮，又动了淫心，这次跟以前不一样。你忘了那次你儿子死的时候七天七夜的痛苦，你忘了吗？大卫就会被提醒，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。有圣徒的祷告是，主啊，如果天堂的福乐不能吸引我跟随你，地狱的火，求主让地狱的火让我不敢跟随魔鬼。我们需要有的时候被苦难考验一下，我们需要，当然更需要知道的是，神一定会恩待我们的。第五章第十节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，对，他也是降下灾祸的神，但是他是赐下，对我们来讲他总是赐诸般的恩典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他召我们要得荣耀，他召我们在得荣耀的过程中也召我们受苦，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又是一句叫人吐血的话，那个战好长哦。但是比起上帝永远的荣耀给我们的，我们会说那是自战自清的。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后面继续说，你们务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。十三节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。当他写巴比伦的时候，解经家通常会说这是罗马。罗马、巴比伦、耶路撒冷、推罗、西顿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。我知道我们自然会觉得耶路撒冷是圣地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圣地之旅，有没有去过？我想如果我去，我也会很感动。如果我知道这是耶稣走过的路，我也很感动。不过你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圣地，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圣日，任何一个工作都是圣工，是看你的心。 你的心有信心，你在讲道、在祷告、在拨饼分杯的时候，对你、对别人都有帮助。在洗澡、在看电视、在散步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尊主为大的，都有帮助。当你的心不在主的身上的时候，你分饼分杯讲道，譬如说我在现在我在讲道的时候，我在讲神的话，也许你们也得到帮助，但是我会不会在神面前得到赏赐，不是看我讲的好不好，不是有多少人受感动，是我的心在神那里有多少，我是不是存着领受神的爱的心来讲道、来侍奉、来做任何一件事。我们在巴比伦，我们在耶路撒冷，我们在台北，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，我们可以在贼窝里，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，我们可以是我们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充满了偶像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敬拜上帝。主啊，求主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求主让我们不断被你的话、被你的圣灵充满炼净，使我们不是出口成章的引圣经很流利，使我们有主的形象，使我们不是夸口我们圣经背得多熟、讲道讲得多好，使我们活出主的见证。求主得到荣耀，使你的教会也荣耀你，使我们也享受你的永恒的荣耀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